好，弟兄姐妹平安啊！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与神同行啊。那上礼拜我在讲台里面也稍微分享一点啊，但我今天希望讲稍微再多一点啊。在分享以前，我就想到最近是过元宵节啊，在礼拜五晚上我参加南京小组的一个活动啊，他们最后有吃汤圆啊，听说。他会问我说：“牧师，你吃几种汤圆？”哦，那天晚上，听说有三种汤圆啊，啊，有些还是姐妹，我们教会的姐妹做的哦，真的很好吃，不出外面卖的啊，这个是恩赐，我们教会各样面的恩赐都有。那更感动的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猜灯谜啊，那我要给大家猜灯谜啊，那这个灯谜呢，跟那一天的题目很像啊。那前面两堂都有用过啊，这个第一堂就昨天讲了，然后今天又讲啊。那我想不要讲一样的啊。那我问大家哈，约翰的母亲猜一个东西，跟厨房的东西有关啊。因为当天的题目就是类似这个啊，那我就想说，约翰的母亲后来他们的答案是 John 啊 ，John 的妈妈就 John 母。我想说这怎么想得到啊？姜母啊，就是我们知道姜有一种是老姜嘛，就是姜母啊。约翰的妈妈啊，我想说这个真的很难。啊，上一堂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夫妻脸哈，猜一个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哈。刚刚若是大家有注意到哈，那给大家的提示就是神要我们做的诫命之一哈，就是。夫妻脸，夫妻就是长得很像，对不对啊？夫妻脸。那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呢，有出现这个答案啊，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爱人如己啊。爱人如己这个字呢，是爱是动词，我们要爱别人如同自己啊。但是你把它当作爱人当作名词啊，那就不一样。爱人如己啊，就是夫妻脸嘛。爱人不就是你的另一半吗？哈，爱人啊如己。啊，对，给大家稍微感觉一下啊，我们好像也在过元宵节，猜灯谜。回到主题，我们在思想啊，我最近读的经文里面也包括这个经文，这里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若你真正爱神，神都知道，神知道哪一个人爱他，哪一个人不爱他，啊。所以读到这个经文对我来讲我很感动，我觉得说我若爱神神知道，我若爱神神知道啊。那你爱主吗？你爱主耶稣吗？我们都需要每一个人都说我爱主啊，牧师也爱主啊。那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这样骄傲说你爱主？我希望你不要误会，我讲的是这个我爱主。那天礼拜天结束的时候呢，就为孩子做那个做饭啊。那有人送我们地瓜，那我就想说，地瓜饭现在很夯啊，对不对？吃了又强身又健康，就在切地瓜，咔就切到手了，哇！就抱着那个流血的手，赶快出来说：“师母换你了。”当然，师母不会切到手了。那我讲的是说，我按着手，我会跟昨天跟年轻人讲说，其实血液里面有许多的杀菌的东西啊。那很多人认为流血就要把它擦掉擦掉擦掉，我就堵住不让它继续流。那我知道我的血里面也是上帝创造的，里面有很多杀菌的东西啊，感谢神啊，伤口在这几天就愈合。那我说我爱主是我隔天都在煮，我每天都在煮东西这样子，然后一只手洗菜啊，还好是洗给自己吃啊，不是洗给你们吃。你说牧师你一只手洗菜洗得干净吗？啊，对。所以我爱主。回到主题，我们去思想，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知识就是力量，阿们吗？啊，知识都是力量，所以我们很鼓励大家多读书。那我再问大家，这两样东西哪一个比较好？都是黄色的啊，香蕉比较好。我想，如果知道那个另外一个黄色的是黄金，你就知道啊，那个黄金可以买一整车啊，甚至两卡车的香蕉这样子啊。但是你问猴子哪一个比较好啊，他一定不会跟你想说要选黄金，他就选香蕉啊，因为他觉得香蕉比较好啊。 黄金咬起来太硬啊。那这两个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那有些人就说，牧师你那个图案是什么？一个心又有翅膀又有两只手，我只想表达就是健康啊，就是我们你有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看到很多人是有新车以后对他的新车的保养远远胜过于对他自己身体的保养。你觉得你身体需要保养吗？每个人都需要啊，不论你年纪轻或者年纪大都要保养啊，就是来光照我们，就是看重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好自己的身体。那说今天看到 LINE 啊，这个 LINE 可能是好几天就送出来的啊，那我今天一打开手机要准备看 LINE 1000多封，我想说啊，所以在这边跟弟兄姐妹抱歉，假设你希望用 LINE 跟牧师沟通的话，我只要一两天不看就是1000多封啊，那我每一次也不会把1000多封读完。那换言之，可能你给我的赖我都没有读，或者是已读不回。好，那这边告诉大家说，跟大家抱歉，牧师没有习惯用赖一定要来回复你的问题，不是牧师不关心你的议题。师母常常问我说，我给你的赖你看了没啊，师母的赖不能不看，对不对？但是往往我读的时间又没有在他期待完成的时间完成。好，那我在 LINE 里面看到一则新闻啊，成大的医学院的院长啊，61岁得癌症过世，不是很可惜吗？自己又是医生又是院长，然后61岁得癌症过世啊。那我是告诉大家说，即或是医生，若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身体，也是会离开的。刚刚讲的是健康。我知道大家都很看重健康，但这两个让你选，一个是世上的财富，一个是属灵的知识跟真正认识神，得着这位神，你会选哪一个呢？在认识会友当中里面看到很多人非常的优秀啊，要第一志愿是第一志愿啊。那个我的儿子说啊，为什么松恩堂好像读台大跟读普通的学校一样那么的频繁啊，然后随随便便就有人第一志愿啊，所以在我认识的周遭里面，有些人就是第一志愿台大啊，然后医学院啊，医学系啊，这个。但是这些人他不一定会选择信仰啊，所以我们来读何西阿书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这边看到的知识，我们知道不是单单是属世的这些智慧跟知识啊，不是这些什么医学院的这些医学的常识知识，不是啊。那圣经里面说，你若没有神要告诉我们的属灵的知识，你就可能因此灭亡啊。然后那我们这属灵知识从哪里来？从圣经来，对不对？好，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又有一个经文说，论到祭偶像之物，就是圣经里面的知识，我们晓得这些知识，但是知识怎么样？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神好像也在提醒我们，你不要只停留在圣经的知识而已，你要去得着圣经知识的背后神要传递给我们的真正的知识。好，因为在上次讲道里面啊，是恩慈传道在这里分享，他里面有几句话很进入我的里面。他说啊，很多所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他基本上是把圣经的知识当作知识，没有从圣经的知识里面得着启示。从圣经的知识里面得着启示，基本上就是牧师常常在讲的，听到神的声音。牧师也讲过，大家都知道500年前马丁路德他是不是有从圣经里面的知识得着启示？有没有？他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种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说，圣经神仍然透过圣经在启示我们，来他在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是可以听到神的声音，我们是可以听到神的启示。若没有听到神的启示，我们不可能跟神之间同行。好，所以 有了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启示，会使我们更加的谦卑与神同行。若没有，就会停留在自大。好，所以我们要警惕，不要让这些事情在我们的里面。好，你期待跟神同行吗？你期待听到神的启示跟声音吗？阿们吗？阿们。好，那我希望今天用很简短的时间哈，来跟大家分享，你能够明白跟神同行的拦阻是什么。那我们要把这样的拦阻拿掉，然后也能够谦卑的跟神同行，好不好？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做简短的祷告。所以说，我们赞美你，说我们将今天的讲台啊，还有我们的心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圣灵来开启我们，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要祷告感谢，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刚刚给大家的经文哈，这是金句哈，很简单哈，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所以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这几句啊，只要你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金句呢，我常常背在我的里面，也很好记啊。为什么？因为呢，牧师的生日是6月8号啊，所以我不是要提醒你们6月8号要送我礼物啊，千万不要误会啊。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说，你可以尝试用各样的方式把神的话记在你里面。弥迦书六章八节是神你要跟我说的话，是你要我遵行的。神要我们的不是说你要读第一志愿，我不是说你们要考很差哦，但是神不是用第一志愿来要求每一个人，但是神对这件事情是要求每一个人，因为你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那我们要认识神才能够与神同行，不然的话有可能在走相反的方向。至高的路绝对不是神要走的路，神是走什么路？谦卑的道路。好，所以谦卑的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要谦卑才能够与神同行。那我们就开始说，神我愿意与你同行。神你是爱，但是神你会发脾气吗？有没有认为说神会发脾气？神是会发脾气的。我就读到这个经文就让我吓一跳，我们来读诗篇80篇第4节，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我想说，这个人是信耶稣的，这个人是虔诚的，这个人还花时间祷告啊！上帝啊，你为什么说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要到几时呢？换言之，这个祷告不是神要的。举例来讲，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人站着自。你看这个人祷告好不好？好啊，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要祷告吗？这个人一个礼拜进食2次好不好？好啊，我们不是鼓励大家进食吗？这里还说他捐上1/10，他奉献1/10好不好？好啊，每一个都不错啊。上帝你为什么不喜欢？很多人不明白神，活在圣经的知识的时候，就很容易用这个方式在生活。他急迫在祷告，上帝说我不喜欢。就是来帮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让你祷告上帝都会生气的事。但是这样的祷告却是我们可以去思考跟学习的。路加福音18章13节，我们一起来，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是一个是好像是义人的祷告，一个是罪人的祷告，神却喜悦谁啊？那个罪人的祷告。刚刚这两种谁会进步呢？罪人会进步。义人会认为说我都做到了，是别人没做到，不是我没做到，是我都做到了。但是第二个是说，神啊，我没有做到，求神来光照我们，我的明天比今天怎么样更好。你若没有发现你今天的问题，你的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阿们吗？ 你若没有发现你今天的问题，你的明天不会比今天更好。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与神同行，神每一天都会来指教我们。神每一天都会来指教我们。我们来读神所说的话。来，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自高的必加自卑，自卑的必受逼迫。这个经文呢，我不希望大家只是停留在知识，你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知道那种被神提升的感觉有多棒吗？你知道，它就好像你去吃一个饭的时候，你不要去刚开始就把那个最重要的位置坐下去，不然到时候人家说抱歉啊，这个位置是留给某某人的，你请你往其他地方挪。你说那感觉是很怎么样，很尴尬，很不舒服。但是你若是自卑的、谦卑的，当你在一个宴席的时候，你尽可能坐在比较远的地方，比较谦卑的位置。但是我不希望每次你跟牧师开会的时候把最远的地方全部坐满，就好像老师上课的时候最远的地方都是学生坐，前面没有人坐。讲到的时候呢，也不要都在后面的位置第一个被占满，然后前面都是空的。我要讲的是谦卑。当你谦卑的时候，神提升你。因为我在我生命当中，我看有好几次我被老板欺负，被教会的牧师欺负，我都接受。我都接受的时候，我看到神的手出面了。我在工作里面被欺负的时候，神让我进入到国立大学。我在教会里面被欺负的时候，神让我成为宋恩堂的牧师。这你都不是我自己做的，都不是我自己做，我才感受到原来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怎么样必升为高。神会提升你，只要你谦卑的与神同行，神绝对会提升你。当你被神提升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神是真实的，我的神是保护的神。我期待这样的事情都要发生在你的身上，神都要提升你每一个人。这是牧者的心。就好像一个父母没有希望孩子是被贬的，都希望每一个儿子都是提升的。我的儿子前几天跟我讲一句话，他到我办公室，因为他的专题只有他爸爸可以帮助他的部分啊一部分。当他到我办公室的时候，他就跟我说：“爸爸，圣经里面不是说我在母腹未成形的时候，神就认识我吗？”我说：“对啊，圣经有这么说啊。”但是上帝为什么又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两个有没有冲突？感觉上很有冲突啊！一个是你还没有成型我就认识，我就晓得你，而另外一个是说我从来不认识。我儿子不是只是单单跟我求问圣经的知识，他眼泪都掉下来，我吓到了。我想说这个儿子怎么会这样子，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到我儿子眼泪掉下来，我的感觉是什么？难过。心中另外一种感恩的是说，我的儿子在检讨他自己，我为此现在感恩。他在检视他自己是不是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但是我难过的就是说，因为我认识我这个儿子，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常常我家里有东西的时候，他说：“爸爸，我的同学需要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送给他？”我就说，你知道，就是慷他人之慨那种感觉的，就我的东西，你觉得就送给他。然后拿到奖学金，他说全部送给教会当奉献。我对这个儿子，我觉得说哇，他做的事情我可能都做不到，拿到奖学金全部奉献给教会，没有说留十分之一什么的，没有，全部送。我对这个儿子，我知道他的心。但是当他流着眼泪跟我说，神会不会跟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我好难过。求神帮助我们。牧师不是在告诉你，我只是讲一个在我里面那种感觉。我们若跟神没有连结，对神有很多的误会，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觉得神也很难过啊。你的祷告神明明不喜欢，你还觉得很开心。那明明你的祷告神喜欢，你也不知道，你以为神在生气。 那不是很可怜吗？所以我就我其实跟我儿子说，神会跟你讲话，神也可能透过我在跟你说话。我就说我们这个家很特别，是神拣选的来服侍他侍奉他的。我让儿子再一次去思想有一些先知的话对我们家所说的话，再一次肯定他，他是神所重用的，所拣选的，让他再一次恢复。在昨天的在当天吃完元宵节的汤圆以后，就是聚完礼拜五聚完会回去以后，回到家以后，我看到我这个儿子竟然煮汤圆给我们家的每一个人吃，这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过。他虽然对别人很有爱心，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个愿意服侍家人的心。当然他对我很好啦，我只是说煮东西的这个行为他没有，但是他第一次当他做的时候，我想我跟师母都很感动。其实我们不是要孩子做什么，但是我看到那个愿意侍奉的人我很感动。我们来认识神的属性。来，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神是公义的神，但是神也是怜悯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赦免我们的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一旦有罪他会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常常我们看到是负面的，哦，有罪哦，您我儿子我犯罪你还要找我儿子的麻烦吗？但是这里讲的是三世代，这神的祝福是多少代呢？前代。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哇，上帝你的祝福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你若信耶稣，你侍奉主爱主，神要祝福你的后代子孙直到千代。神是行公义的神。我就看到，我就讲一个故事，是大家熟知的，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罗德选的那一块地是索多玛，那一块地很美，圣经里面描述它就像哪里呢？像伊甸园。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被毁了。台湾是不是宝岛？是，很漂亮。你看看见台湾那个影片，照顾他的。若台湾上面的百姓没有按照神的公理公义去行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我不要威胁他，是不是有可能会被毁灭？记好，即使是像伊甸园这么美的索多玛、俄摩拉都被毁了。确实，神用火把这些索多玛、俄摩拉都毁掉了，所有的人都死了。当然在灭之前有把人拯救出来。然后在灭之前，亚伯拉罕就跟神有一个对话，他说这城若有50个人，你一定要把这些人城灭掉嘛？上帝说不会啊，因为亚伯拉罕认为说你是公义的神，但是你不会让义人跟恶人一起被毁灭啊。一直聊，一直聊聊，就是一直 bargain 哈，就是一直讨价还价啊。若是有兴趣，大家仔细去看啊，在创世纪18章。但是从50、40或者35，反正一直掉。那跟上帝讨价还价，到了第十人的时候就结束了啊，然后毁灭的事情就发生。我们心里在想说，那到底应该要几个？我们从数学的人脑袋就想说，到底应该要几个才不毁灭啊？然后告诉大家，那不是重点。你说为什么不是重点？因为若是重点，神绝对不会不写出来，同意吗？若是重点，神不会故意不写出来。说应该要几个，所以不是几个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是一个可以跟我们有这样的亲密朋友的关系。请问你敢跟谁谈 bargain 啊？就是讨价还价，一般在菜市场最容易看到讨价还价，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到医院里面跟医生讨价还价？有没有人到法院里面跟法官讨价还价？但是我们却可以跟我们的神讨价还价。 我觉得我们重点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他不是一个以毁灭为他的目的的神啊，他也是乐意拯救人的神啊。所以我们的神不轻易发怒，他有，这是重点，不是不有丰盛的慈爱。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重点我想告诉大家的，非常重要。好，我们来读诗篇138篇第八节。来，耶和华，再来读创世纪19:29，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其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请父之中出来。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亚伯拉罕在跟上帝那个讨价还价的过程里面，上帝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意在想什么，因为他担心谁？罗德。弟兄姐妹，这是重点。那个经文您的背后，就是你看到这位神，他能够刺透，他能够刺透我们里面在想什么。罗德是没有父母的，知道吗？亚伯拉罕在离开本国本族的时候，他带的是谁？罗德。他视他为什么？几乎是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当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不是也祝福罗德？哇，祝福罗德。所以亚伯拉罕下面的人很多，罗德下面的人怎么样？也很多。结果发生什么事？下面的人怎么样？彼此争吵。哇，亚伯拉罕就心里想说，就让这个罗德先选啊，你往东我就选西，你往南我就选北。那我刚刚讲的这边的重点，就是你要看到我们的神是纪念亚伯拉罕。换言之，你若跟神有这个美好的关系，你所关乎的事情，你嘴巴要不要说出来？不用。你嘴巴连说出来都不用，神都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所以重点不是数字要到几个，其实我给大家的感动就告诉大家，亚伯拉罕在跟神对话的过程里面，神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心里纪念的是谁？罗德。神纪念亚伯拉罕，就帮助罗德要怎么样被拯救。弟兄姐妹，你若是爱神的，你心中的关乎的是神怎么样也必看顾，这是重点啊！不是几个人神才不灭哈。但是在拯救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又看到一个重点了，就是我刚刚讲说神要拯救一大堆人，就是罗德下面应该很多人嘛，不然不会争吵嘛，对不对？好，所以两位天使就跟罗德说，无论女婿还是还有这个女儿，还有这城中一切属你的，我都要救，但是请他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毁灭这个地方。结果罗德不动，我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常常是悖逆的，神叫我们做事情却不做，但是上帝是怜悯有恩典的神。两位天使就抓着他的手，左手抓罗德，右手抓罗德的老婆，但问题是有两位天使啊，所以另外一个天使也是左手抓大女儿，右手抓二女儿，就怎么样带领他们走。其他人有没有得救啊？没有。所以神的心意没办法成就，问题点在于哪里？在于人的不信。好，另外一个重点，当罗德的老婆出来的时候，但天使有先警告他们说不要回头，但是罗德的妻子在逃亡的过程里面回头，回头变得严重。那你脑袋不要去马上分析这是怎么样形成，怎么样发生，我要告诉你那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你不要身体得救，灵魂怎么样没有得救。你不要身体逃出来，却心里怎么样还在向往这个世界。你不要坐在教堂受洗了以后，心里怎么样还在这个世界。若只有外表得救，心里没有得救，还是怎么样没有得救。好，所以我们要 全身全然的得救。所以罗德的妻子回头以后变作眼柱，让我去思想，我们真的要得救要从你心里面开始，不要只有外在的这种行为，若里外不一是危险的。什么是义人？我的觉得就是我们不单单是知道怎么样，也要怎么样行道。好，所以刚刚给大家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信心若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死的。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是有活的信心，不是要只有一个外表。我觉得罗德从哪里看出他还是有活的信心呢？第一个，他认出使者来，他能够认出天使。请问天使在他身上会写两个字天使吗？没有啊。他是长得特别帅吗？应该是啦。但是也不是所有帅哥都是天使啊，啊，也不是所有美女是天使啊。好，所以你觉得到底天使有什么标记啊？为什么罗德认得出来？那我要告诉大家，求神来光照我们，能够认得出天使来。那我告诉大家，天使是长得什么样子？说牧师你在讲什么？讲什么有的没的啊？我要告诉大家，现在的天使就是在场的每一个人。因为圣经里面说，你若是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什么？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你所看到，尤其是弱小的，就有可能你坐在天使的身上。你就坐在谁的身上？坐在上帝的身上。好，所以天使长的样子就是你看到当中可能最需要帮助的人，都是神在你周遭放的天使。而这两位天使出现的时候，罗德认得他，就一直邀请到他家里，但这两个说不用不用，我在外面街上就好。但是罗德还是很盛情的邀请他们到家里。但是因着这样子的行为，拯救了罗德一家。因为当地的人想要跟这两位帅哥做不该有的事情，就是性行为。然后罗德知道就说，不行不行，我这里有两个处女。我想说有这种父亲吗？但是他就说出这样的话，我这有两个处女，你可以跟他们这样子，但是不可以坐在这两个人身上。所以我看到罗德爱这个天使胜过于什么？胜过自己的女儿。他不是不爱女儿，他爱天使胜过自己的女儿。你有没有爱你周遭的天使胜过你自己的亲人？所以我们真的要坐在，所以成为牧者，我更容易明白上帝的心；成为父母，更知道父母，做父母才会知道什么？做父母的辛苦。做了牧者，才会更明白耶稣的心。所以罗德他行义，他知道同性恋同性的性行为是不好的，他就不允许这样子。他也知道要爱天使胜过爱自己的女儿，这也是好的行为。那我们看看行公义有什么拦阻呢？行公义有什么拦阻？其实我觉得要问大家，大家说有什么好拦阻的？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第一个就骂回去，这样子。所以举例来讲，看到这一张图片，一个大肚便便的妇女站在公车上，三个男生坐在那里，两个在看书，一个在那里低头，然后旁边假设你看到那个男生还在看这个书，书名叫做《丰乳肥臀》，你想说哇，这个什么社会啊？看黄色小说也在公车上看啊，应该躲着在家里看嘛，所以你马上就可以替这个女生抱不平，骂回去。另外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在健身房里面，一个大妈因为运动过度死了，她的体重超过90公斤，但是他死亡的时间是降到70公斤。他啊，那后来记者就去调查，发现说哦，这个大妈她在两个月前她的丈夫结婚了，然后娶的老婆啊，就是撇弃她，然后娶的老婆是苗条的女生啊，所以他们就做一个结论说，切勿因爱美而过度减肥。啊，我觉得我们常常有可能都会因着所看到的事实。然后就开始讲故事了。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8章2节，来，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对，按你所知道的，你仍是不知道。举例来讲，这个坐在那里垂头丧气的人，他可能是刚刚收到简讯，发现医生告诉他说你得了绝症。这个人如果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满脑子会想什么？我接下来这几个月要怎么活？我的家人的经济该怎么办？他会注意到旁边有个大肚子吗？有一天我下课，我才发现说啊，刚刚有课、哦、当时我的儿子忧郁症没办法上课，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终于明白，原来你的心思已经都被儿子占据了，你该上课时间不知道要去上课。学生就告到说老师没来上课，告到校长，导师该上课的时间没来上课。我可以跟他说，我的儿子因着忧郁症在学校被霸凌，不敢上学，我心情受影响不去上课嘛？我可以跟他这样跟学校解释吗？就是不用解释，我就跟学生说老师补课。我可以明白，当一个人心里承受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他真的是忽略到周遭的人的需要。但是我们若不知道所有的事实，马上看到表面就开始这样子批评，是对的嘛？还有那本书，那本书是大陆的一个作者所写的，得奖获奖。这本书的内容是在讲民国初的时候，中国的百姓被各国的战乱所欺负蹂躏，然后一个妈妈怎么样活出女性的光辉，照顾她的孩子，一个想办法用她的生命来照顾孩子的妈妈。所以那本书在彰显女性的伟大，但是不了解的人看到这个书名说这个人在看黄色小说。我们是不是很有可能常常在做类似的事情？而那个减肥的妈妈，她为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减肥？原因是她跟她的丈夫前夫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被检验出来有肝硬化，那医生就说这个妈妈的血跟这个女儿是同血型，要换肝应该用妈妈的肝来换，但是医生又说你现在太胖，你的肝是脂肪肝，你要再减低30公斤才能够去减肥，才能够做这个肝的移植。这妈妈努力的是要减肥，是要救谁？就女儿。若我们很多事情不了解事实的真相，就开始批评，开始在写文章，你觉得容不容易得罪神得罪人？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装了很多的闭路电视，不是要检视大家有没有认真聚会，但是我们很担心的就是你的东西有没有搞丢，我们可以去查出来。所以你如果真的有宝贵的东西搞丢，你赶快跟我们反映，我们会查，我们希望你的东西可以找回来。还有烤鸡、哦、不是讲烤鸭，我讲的是年终的烤鸡。年终的烤鸡要行公益，你会当一个主管，你会发现说诶，是不是员工有改进的空间，今年的烤鸡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给，以往都给现在不给，我现在表现没有比以往差，那完了。行公益不见得容易耶，当我们做这些决定的时候，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被破坏了。当我们要找出那把伞是谁拿的时候，关系会不会被破坏？会啊，谁愿意做？若是我要褒奖哪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抢着做，要指出谁的问题的时候，好难哦。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有一段话，使徒约翰他所说的一段话，我们来看一下。来，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号为首的丢特斐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恶言妄论我们，他不如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 我记得上礼拜你有注意到听到恩慈讲，他就说很多的人认为说，哇，当这个传道人好棒哦，你可以知道所有的秘密，所有人的秘密。结果恩慈说什么？我宁愿不知道啊。知道以后你要怎么处理啊？知道你可以跟谁说啊？很多事情不能说啊，你知道不能说那种痛苦吗？真的不能说啊。行公义的拦阻，耶稣把人赶出会堂，那些做买卖的，耶稣也是被所有相信耶稣的人都要被赶出去，当事人就是这样子。行公义的拦阻就是我们对事情的本相不清楚，妄下断言。第二个，知道怎么做却不太敢做出来，因为真的会得罪人，会产生很多的波涛。心怜悯的拦阻，什么是心怜悯的拦阻？我们刚刚讲说唯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要检视我到底爱心够不够，牧师要检视我自己爱心够不够。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是耶稣说的，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2章50节，来，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母亲。这句话我从来没有怀疑我是不是神的弟兄，但是当我在准备经文的时候，这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觉得神再一次提醒我，你有做到吗？什么是爱心？有一个画家，他拿一幅画请人家来看，说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啊，请指教。哇，每一个人说，哦，这边不好，那边不好，那边不好，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好。所以那幅画他觉得问完以后，他觉得那幅画画得很糟糕。他拿同一幅画到另外一个场合，他请问大家，这幅画哪里画得好？那这边好，那边好，那边好，那边好。哇，好像没有比这幅画更棒的这一幅画了。弟兄姐妹，我在教导你一件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用相同的方式对你的孩子？我不要讲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相同的方式来对你的孩子？你对你的孩子是一直在指出他的问题吗？当一个孩子没办法感受到父母的爱的时候，却只得到的都是父母对他的指教，请问你期待你跟你孩子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吗？我相信有可能不会哦。但是若你是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你的孩子，你有没有可能让这个孩子的自信，或者是活出更开心，活出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命定？我讲这些都在讲我自己。我对我的儿子，大儿子，刚开始我认为说，爸爸是教授，爸爸是读书的，你也要读书啊，你是我儿子啊，不是很丢脸的，你知道？我是讲我以前的我了，你不觉得很丢脸吗？孩子成绩那么糟糕，爸爸是教授，中央大学的其他的教授，他的儿子不是建中就是桃园第一志愿是什么？武林嘛，不是武林，第二志愿立中也好吧。我过去的我就是这样子来教导我的孩子，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若是都挑他的毛病，他就不是我啊。但是我看到我孩子，这个孩子他比我更有爱心，他那个属灵的恩赐比我还强，他画画的能力比我还强，他什么地方，很多我刚讲的地方都比我强。当我用这个眼光去看他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要讲说，求神来光照我们父为父为母的，你是怎么样来带你的孩子？你是用一个挑毛病的眼光在看你的孩子，还是用一个肯定他，看到他优点的地方来鼓励他？若有人有记住牧师师母常常鼓励要家庭祭坛，对不对？请问你有没有做过家庭祭坛？但是你若要做，我请你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请每一个人都讲对方的优点。每一个人，比如说你家有5、6个成员，就像牧师师母家有6个成员，每一次的家庭祭坛，若你们家的气氛不太好，这件事情一定要做。我说其中每一个人讲出其他5个人的优点， 要讲缺点要不要想？不用想啦。要讲优点要不要想？哇，要抓后脑袋想有什么优点。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若要看别人的缺点绝对是看不完，但是我觉得神不是要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另外一个神启示我的，就是我对爱心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我们都认为说我有遵循父的旨意啊，对，我就是天父的这个耶稣的弟兄姐妹啊，我认为是达到了。但是我想一个议题，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你已经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你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你爱自己的家人有程度的差别吗？你说牧师这什么问题，这还用问吗？怎么会有人爱自己的家人会输教会的弟兄姐妹嘛？弟兄的姐妹绝对是放在后面的，这不用问，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同意吗？不用回答。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是有阶级有层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牧师今天也不解释了，因为国文程度也不是这么好，但是我真正知道我们的传统教育里面就是有差别有分别啊，不同的人当然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身份不一样嘛。应该还有时间讲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在家中里面最强烈的爱，我必须诚实讲，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胜过于弟兄姐妹的爱。比如说父母离开，弟兄姐妹会争夺财产，假设财产够多了但是父母对儿女的爱，我相信是神让我们看到爱的真实的一部分。好，就举一个日本在第七世纪的时候，他们当地非常的贫困跟贫穷，他们就有一个风俗，这个风俗是什么？只要人老到70岁、60岁的时候呢，就是儿女要把他送到山上自生自灭，甚至把他推下山。你说啊，那么可怕啊？对，但是当时的风俗就是食物有限嘛，对不对？食物有限，然后大家那么贫困，那年老的不就是要为后面来思想嘛，对不对？你就不要浪费粮食嘛。你现在没这个问题了哈，这个我刚才在思想说这个现在不穿西装哈，这两个圈圈就很容易被看到。我们现在没有粮食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社会里面有粮食的问题，却产生这么可怕的文化。一天一个儿子呢，就准备好晚餐给妈妈吃饱了以后，跟妈妈说：“妈妈，我要送你上山了。”那这个妈妈很吃力的上了儿子的背，这个儿子就背着妈妈上山。然后这个儿子呢，边走就想到说，他以前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想到说，当初我觉得那个阿嬷他们真的很讨厌，为什么妈妈你不早点送他上山，爸爸你不早点送他上山，说不定那个房间就让出来，我又有他的房间，现在阿嬷站在那个房间，我要用阿嬷的房间，早点让阿嬷上山，我不就可以用阿嬷的房间吗？他就想到他以前小时候不懂父母的心，他觉得说为什么父母不早点把阿嬷他们送到山上去。他在边走的时候就想到他的过去，终于然后这沿着路上山上的路一直走一直走，那个草比人都还要高，他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把妈妈放下来。把妈妈放下来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一直丢豆子干什么？丢那个豆子。”他妈妈说：“我怕你等一下一个人回去的时候会迷路啊。”你知道父母的爱是什么？就不为自己着想，只想到儿女啊。我们的神爱我们，会输父母爱我们吗？不会吧。若认识神的人，认识圣经的人，我们耶稣爱我们，绝对不会输世上的父母爱我们。我不是说，所以我们只爱耶稣不爱父母，这不是牧师的意思啊。但是我们若知道比较，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母爱是如此的，父母的爱是如此的大。但是耶稣也爱我们不输啊。 但是教会弟兄姐妹的爱跟家庭的爱该怎么比呢？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来。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需要牧师再解释吗？你们彼此相爱，请问他讲的彼此是讲谁？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吗？是，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过去认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但是神这次在我准备讲道的时候启示我，你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程度跟你爱家庭的弟兄姐妹的程度是怎么样？神的话是什么意思？要为牧者的儿女祷告。很多的牧者的儿女都心中有个苦毒，认为说我的父母爱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胜过我们。前两天也不是第一次，我家儿子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一点多了该回家了，师母一点多还在教会忙隔天礼拜五要准备的内容，儿子在家里说妈妈一点多了该回家。我不是在抱怨，在 complain 我们做多辛苦，这不是我的意思。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当他们感受到父母常常不在他身边的时候，我不希望有苦毒进入到他的里面。父母爱他们，他们应该要领受，父母爱教会，他也要知道，绝对没有谁高谁低。这个经文是要告诉大家，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觉得神在我这次准备讲到的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你有没有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像你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爱你们的程度，我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那我刚刚讲说，若有遵守他的命令，神就要称为你为什么？弟兄姐妹跟母亲。我在准备这个道的时候，我刚刚说这有什么问题？这我当然是啊。但是当神用这个启示来告诉我的时候，我说上帝啊，怜悯我，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我昨天跟年轻人在讲道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说啊，你们要得着医治，因为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学校里面，都有可能很多人讲一些不该说的话，伤害你的心，伤害你幼小的心灵。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说，你有没有挤过柠檬？你有没有挤过柳丁啊？挤柠檬压出来的是什么？柠檬。挤柳丁压出来的是柳丁。请问你被别人欺负的时候挤出来的是什么？三字经。不是吧？挤出来的是什么？好，下次等着瞧，我会变本加厉的还给你。你挤出来是这些嘛？当我跟年轻人讲说，当挤出来是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看看我里面是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要拿掉，要丢掉。耶稣没有这些东西。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做的他不知道。弟兄姐妹，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你挤出来是什么？那是你里面的东西，上帝要把它倒掉的。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我觉得大陆还有一个作家叫韩寒，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如果你不了解，你就闭嘴，同意吗？不了解就闭嘴。他说你，因为你不知道别人的经历是什么。但后面又讲一句话又更棒，你若了解，你怎么样？你更要闭嘴。不知道要闭嘴，了解之后怎么样？更要闭嘴。这个跟圣经的道理蛮像的。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来，我亲爱的弟兄啊， 快快的听，不要只听一个人说的，多听一点，可以了解事实的真相。慢慢的说，若是催眠的话不好说，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意思不是叫你要生气，慢慢的动怒就是告诉你怎么样，不要气。生气对你有帮助吗？生气对你那个身体有帮助吗？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牧师也承认自己的软弱，啊，最后提到的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啊，刚刚的经文里面也说，因为我们那不怜悯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所以你用什么态度对别人的时候，上帝说我要用相同的态度来对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你用什么态度来对别人的时候，神说我要用相同的态度来对你。后面那句话很重要，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求神帮助牧师，也帮助教会的领袖，对羊群的爱高过于对他的审判。所以当你对一个人爱深的时候，你是骂不下去的，你骂不出口，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我们要跟神呼求怜悯，怜悯台湾，怜悯我们这个人，也怜悯这个台湾。台湾做了许多得罪神的事情，教会的你我都有责任。你不要认为那我们都有责任。我很喜欢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在神面前说，上帝啊，我得罪了你。但以理有什么错啊？但他在神面前说，我得罪了你。弟兄姐妹，若我们的指头都是指向别人的时候，这个样祷告神不喜悦啊。若我们祷告说，上帝啊，求你饶恕我，我得罪了你。上帝啊，求你饶恕徐牧师，徐牧师得罪了宋文堂的弟兄姐妹。当我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神才听啊。我不会为自己伸张正义啊，因为我知道我认识的这位神是为我伸张正义的神。我真的不用开口。当我越来越经历神的时候，我说，上帝啊，你怎么这么棒啊？你知道那个别人在设那个炸那个轰炸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躲在防空洞吗？当你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躲在上帝的防空洞里面啊。上帝好爱你啊，你不用哪里去找啊，你只要信了就进去了，你就躲在，而且关乎你的事神都怎么样都在意啊。你不用，上帝说你要照顾我的孩子，上帝说你不用开口，我都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有哪一位父母不爱孩子啊？但是神启示我们宋恩堂的领袖们，你要爱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像你的家人，同意吗？这是牧师说的还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的。牧师说的你可以不听，耶稣说的你要听。台湾的毒品泛滥到什么地步，你若不上网你不知道。我既然看到一个新闻说 有一个人议员在问那个什么院的啊，法务部的部长，他说啊，请问一级二级毒品要拿到多少才要定罪？换言之啊，还有这个重量的限制啊，拿到十克二十克以上才有所谓的这个刑责。那换言之之下呢，哇，我说台湾怎么会，我以前认为持有毒品都是不好的，都是没有都会有事，但是告诉你现在法律是说你的量不够多没有问题，没有刑责。甚至还有台湾还发行杂志说怎么样教你使用毒品，还是政府补助的。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啊？时间的关系我不放这个影片，但是当你上网去看到原来我们的政府有一些政策的背后却是让恶者来运作，我觉得成为台湾的父母们、同胞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有责任。那刚刚虽然杰所讲的这个为教会为国家祷告，其实我们都要成为里面的一份子。我们在神面前说，上帝啊，我有罪了， 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发挥那个影响力。其实我刚刚讲的说，一个城里面十个艺人都没有，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交差啊？罗德没办法影响老婆，老婆回头变作严柱，女儿没办法影响女婿，女婿不愿意相信，罗德一家住在索多玛城没有办法影响邻居，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圣文堂在这里有影响到邻居吗？不想讲太多负面的话，求神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我们来唱回应诗歌。